我们先低头来祷告。主，我们怀着感恩的心，今天在5776年最后一个安息日，我们只有来到你面前低头俯伏敬拜你。你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数算不尽，你给我们的应许我们看见句句都在应验之中，因此预备我们的心，好使我们能够听进你的话，走在主你的道路上。愿你今天对我们说话，好使我们每一个人能够进入新的年5777年。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赫的名，阿们。大家一定会问，这个5776 5777是怎么来的？老实讲我也没有答案，但是据说是从约书亚带着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地开始算起。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人类的历史，人类的历史来到今天已经是最后了，已经是最后了。或是在我们当中有许多人，你会亲眼看见主耶稣的再回来。我希望我能看见，但是你们要知道，如果我能看见的话那就很快了。如果你知道主耶稣要回来，你要不要预备好？
要。
当然要。你是不是还要继续计划你的前途呢？
要。
还是要。耶稣基督里面任何事情都要开始把主带进来，带进你的生命里面。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生命记29章第10节开始到30章最后，它题目叫做站立。谁站立？所有的以色列百姓，所有的以色列百姓之外，还包括一切不同的人。我们来看一下圣经，我们看一下圣经。生命记第29章第10节，今日你们的首领、族长、长老、官长、以色列的男丁、你们的妻子儿女和营中寄居的、寄居在你们当中的，以及为你们劈柴挑水的人，不是以色列人，都站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为要你顺从耶和华你神今日与你所立的约，向你所起的誓。这句话要听进去，要你顺从耶和华你神今日与你所立的约，向你所起的誓。这样他要照他向你所应许的话，又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起的誓，今日立你做他的子民，他做你的神。我不但与你们立这约起这誓。15节说，凡与我们一同站在耶和华我们神面前的，并今日不在我们这里的人，我也与他们立这约起这誓。甚至于他们说，摩西讲的这一段话不仅是对全以色列人讲的，也是对全人类亚当的后代每一位所讲的这一段话。我们记得在出埃及记19章，神要摩西问以色列百姓，你们若肯遵行我的话语，我讲的话你们愿意听的话，那么我就拣选你们在万民当中做我的珍宝，把你们分别出来做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子民，你们愿意吗？他们在耶和华面前说，我们愿意。你知道吗？就从这里开始，就是一个我愿意开始。这一群百姓不再一样，这一群百姓不再一样。我们在这里学习生命记的时候，我一开始就告诉大家，这是一个约，整本生命记。那我一直要重复让你们知道这个 从古代近东宗主国和诸侯国立约的程序来对照《生命记》一书的结构。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很多人在解释圣经的时候，或是很多人在对你讲这个约已经过去，西乃之约已经过去的这些话的人，他不明白什么叫做约，他不明白，而且他不明白与以色列立约的是谁，是神。你如果明白这个道理，你整本圣经是通的，整本圣经你可以说没有一个字可以取消。但是你如果不明白，于是人云亦云，人跟你说我们现在已经不在西乃之约之下了，西乃之约已经取消了。那么我今天要你好好的听，好好的听，与以色列百姓立约的神从来没有取消过他的约。如果他取消这个约，那么我们很多的地方你就不能解释了，你不能解释了，你不明白了。当我们在看这个摩西那个时代近东宗主国跟诸侯国立约的程序，我们来对照生命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生命记不难懂。生命记的过程就是这个，前面他在讲前言，这个过程我们过去叙述历史，叙述历史你都可以把它看下来，然后呢告诉你这个约里面合同里面它的条文是什么，条文是什么。对照经文，上个礼拜我们讲到26 27 28讲到什么，祝福跟咒诅。为什么要讲祝福跟咒诅？因为这是约，约要绑住立约的人，就有祝福跟咒诅，意思就是你要遵行，你遵行，那么这位与你立约的神，他有义务要赐福给你，他有义务要赐福给你。如果你不遵行，你选择不遵行，那么违约的后果就是咒诅，就是咒诅。所以很多人认为说，哇，旧约的神很厉害耶，你要不听他，他就咒诅你。对不起，是因为你说我愿意啊，因为你说我愿意，你才进入这个约当中的，明白吗？一个丈夫，一个妻子站在法官面前，站在牧师面前结婚的时候，牧师法官要问他，你愿意吗？他要说我愿意，从心里面的，没有人绑架你的，你说我愿意，于是你就进入了婚约当中。这个婚约有没有条款？有没有告诉你说你一定要忠于你的配偶？有没有？有啊。在美国我们常常结婚的时候会讲，不管是贫穷，不管是富有，不管是健康，不管是疾病，你都要爱他吗？你要说我愿意，你要愿意就可以了。但是不是嘴巴讲啊，乃是进入这个婚约之后，你真的要这样去做，你要爱他直到死。所以人间的约你都明白，但是你却不明白神的约。所以你就认为听人家说这个过去了，你说过去了，你们怎么都回到旧约去了，这个是旧约过去了。因为你不明白，你不明白这个约，你不明白这个约是永约，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永远不会改变的。所以当我们在出埃及记19章到24章，他们站在西乃山那边，神立约，神亲自降临，整个山都烧起来，献祭起誓，一起吃喝啊，以色列的长老们在神的面前吃喝。你不要以为这是什么意思啊，吃吃喝喝的，这个就是约盖上章了，不会改变了。但是今天我们来到了生命记，40年后站在这个约旦河东，他们要准备进去，摩西不能进去，但是摩西竟然告诉他们说，我今日与你们立这约，起这誓。摩西啊，你到底在立什么约？又立什么约？又起什么誓？这是更新的约，更新的约。条款有没有改变？没有改变。西乃之约有没有过去？没有过去。人就是那个约，明白吗？我们在圣经上你看到不停的立约，重新立约，立约，立约，重新立约，让你们这一代， 那最奇妙的，你一定要注意的地方是，今天站在摩西面前的这一群人，希伯来文说站立，站立。这个站立的意思在希伯来文实在很丰富、我们真希望有一天有人来这里真的教我们希伯来文了，几个字都好、太丰富了。这个站立的意思就是你要站得很正，你超过兵的人就知道、你不能随随便便的站着，你不能这样子站着，你是要站得很正。然后呢，你必须要全神贯注的，全神贯注，贯注什么？贯注这位神，你要全神贯注他。这个站立是有目标的，是有目的的，站在那里，全部的人，男女老少，所有的人站在那里。摩西不仅讲以色列百姓，他还讲谁？他还讲所有营中寄居的，在你们当中的，不是犹太人的，或是在为你们服侍的，这些劈柴挑水的人，也就是说所有的人在里面跟他们一起出来的，有列国的人，列国的人一起全部站在那里。列国的人跟以色列人代表什么？亚当的后代，所有亚当的后代都站在那里听摩西的话，他在这里讲。然后摩西说，我今天与你们立这个约，起这个誓，并不是只有你们而已，不是只有你们站在我面前的这些人而已，还有今日不在我们这里的人。今日不在我们这里的人，你不要以为说啊，当时因为有的人出外去了，或是有人生病现在躺在那个帐篷里面出不来的，或是就是当代的人，不管你在哪里，不是的。希伯来文就是让你不会误解，不是这个意思。他这个意思就是，今日不在我们这里的人，指的是世世代代的人，世世代代的人。所以在西乃山所立的约是与以色列百姓立的约，是与全部的以色列人立的约，不仅是当代的人，还与还没有出生的每一位，直到这一代最后一代。这个约是与这么全部的人所立的约。所以你今天告诉我说已经过去了，没有，神不改变，神不改变，他是永远活着的。世界上的宗主国那个王一死了，他赐给这个诸侯国所有的好处可能就取消了，是不是？因为这个国灭亡了，没有了。但是以色列不是，他的王永远不死。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历史，亚述灭掉以色列北国的亚述没有了，你要找亚述只有到博物馆去，没有了。巴比伦掳走南国犹太国的，今天有没有存在？没有了，不见了，没有巴比伦了。有没有希腊王国？没有了。有没有罗马帝国？没有了，都过去了，都过去了。波斯帝国没有了。但是以色列呢，一下子分散到亚述两河流域，巴比伦，但是不久又回来，主后70年又被分散到全世界各地去，不见了，没有了。主后1948年又怎么样？又回来了。直到今天地图上有以色列这个国家，为什么？因为这个约，你们明白吗？因为这个约，因为他们是与神创造主立约的百姓，立这个约，因为他们说我们愿意，我们愿意，所以你们就可以做圣洁的国民，你们就被从万民当中分别出来，你们是我的宝贝。就说不乖的时候把你们分散掉，但是我还是要把你们带回来。这是他的圣经，这是他的话语，从来没有改变过，明白吗？他从来没有改变过。但是违约呢，你们看到这些咒诅，你知道咒诅临到这些百姓最大的一个惩罚是什么？离开这地，分散到列国去。所以记不记得我在这里告诉你们的约，神的约跟土地是连在一起的，你遵行他的话语你可以安然居住，你违背他的话语赶出去，赶出去，这是咒诅。你赶出去的意思就是 就像诗人所说的，或是以赛亚书所说的，那个栅栏都拿掉了，任何野兽都可以进来吞吃你了，因为你们违约。但我们感谢神，这一位神，这一位神，他一定要祝福，他一定要刑罚。你们听进去，他一定要祝福。你不要只看到他咒诅，你要记住，他一定要祝福你。如果你遵行他的话，他一定要祝福你。但是你如果不遵行他的话，你不能怪他，你不能说你这个神不好，因为你 say I do， 因为你说我愿意，所以你就有这个责任，你就要负这个义务。所以摩西说，今天我与你们所立的约是一个重新的约，约书没有改变， covenant 约没有改变，意志没有改变。所以今天不要跟我讲西乃之约已经过去了，没有过去。所以今天来看主耶稣为我们做什么，他死在十字架上是因为百姓的违约，不遵行神的话。什么是罪？罪的定义是什么？射不中红心。什么是红心？什么是那个红心？红心就是妥拉，就是神的话。当你没有射中那个红心的时候，你就有罪。你没有遵行他的话，你就有罪。你有罪就要受咒诅，就要受审判。罪大到没有办法救赎了，耶稣来。所以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流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什么罪？洗净我们违约的罪，洗净他百姓违约的罪，从伊甸园开始直到现在，伊甸园的约也没有取消。你们知道吗？神跟亚当立的约没有取消，你知道吗？因为如果取消，他不用恢复，他现在在做恢复的工作，要恢复到伊甸园。所以你可以把创世纪跟启示录对照，知道吗？他在恢复，没有过去，没有取消。你一定要记住，如果有人跟你讲这个已经过去，已经取消了，你要明白你的圣经。他不明白，你要跟他讲，你不要听人家讲就说哦是哦，那你今天白听了。你今天站立在这里，所有的人站立在这里，仔细的听，仔细的听。下面我们再看神的话语，很有意思。神的话语说，如果你们当中有一个人，我们看19章18节，唯恐你们中间或男或女，或族长或支派长，今日的心里偏离耶和华我们神，去侍奉那些国的神，又怕你们中间有恶根生出苦菜和阴尘来，听见这咒诅的话，心里仍是自夸，说我虽然行事心里顽梗，连累众人，却还是平安。这是单数的，是一个人，他做违背神的话语，连累了整个的人。一个人，一个人做错事，在以色列百姓当中有一个人做错事，他说我虽然做事顽梗啊，我心里顽梗，连累了众人，可是我还是平安的，我没事儿。但是20节他说，耶和华必不饶恕他，耶和华的怒气与愤恨要向他发作，如烟冒出，将这书上所写的一切咒诅都加在他身上。耶和华又要从天下涂抹他的名，也必照着写在律法书上约中的一切咒诅，将他单数，将他从以色列众支派中分别出来，使他受祸。这个时候你心里要讲了，我们要代表以色列百姓，这很不公平哎，神啊，这个人做的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他一个人做错事就要连累我们全部的人呢？会不会？你会不会这样想？一个人呢，这是单数，我刚刚讲的是单数，是不是？他违背约嘛，但是他就要连累整个的人，你心里会不会很平安？绝对不会，你要争取哦，是不是？听懂没有？正常的，你神你不是公平公义的神吗？怎么能够为一个人来刑罚整个国家呢？因为我们看见说，在29章22节，你们的后代就是以后兴起来的子孙和远方来的外人，看见这地的灾殃， 并耶和华所降于这地的疾病，又看见遍地有硫磺，有盐炉，有火鸡，没有耕种，没有出产，连草都不生长，好像耶和华在愤怒中所倾覆的索多玛、俄摩拉、亚玛、西边一样。所看见的人连万国都必问耶和华为何向此地这样行呢？这样大发烈怒是什么意思呢？这些事情已经发生了，已经发生过了，你们知道吗？一个很有名的作家名字叫马克·吐温，你们听过？马克·吐温在19世纪的时候他有名了，他来到圣地以色列，他看到的就是这个，看到这个，他说从加利利一直到耶路撒冷整片地没有一棵树，没有一棵树，这个地方怎么能够叫做流奶与蜜之地呢？是荒凉的，只有石头。甚至有人说，当初神在创造天地的时候呢，天使把石头丢在各处，然后飞到以色列地的时候，太多石头太重了，他们就把所有的石头都丢到这个地上去，所以以色列到处都是石头。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摩西在讲的事情已经发生了，他的预言，他是先知，他已经看见了，这些事情已经发生了。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为什么神这样子处罚他们呢？于是我们来到了29章29节，怎么说？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当然这句话很多人解释，很多人解释说，当然隐秘的事只有神知道，是不是？明显的事他已经告诉我们了，对不对？你知道，你如果看上下文，这一句话就是在回答你心里面的不平。为什么一个人犯罪连累我们全部的人？于是摩西说，隐秘的事，所谓隐秘的事，就是藏在这个人心里面的恶念、邪念，没有人知道的。他以为神不知鬼不觉的，谁知道？神知道，他不认识神，他什么都知道。箴言书告诉我们，人的灵魂呢？人的灵魂，你有没有灵魂？有。他说，人的灵魂是神的灯，这太可怕了，你想躲啊，躲不掉的，他照着你。隐秘的事，所以你不要不平。如果这一个个人他存心背叛这个约，背叛神的话，神知道，神会对付这个人，神会将一切的咒诅落在这个人身上，不是全国。摩西在跟你讲，不是全国。那明显的事呢？什么叫明显的事？就是耶和华的口中所出来的话，借着摩西晓谕所有人的这些话，写在这上面的是明显的事，是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已经写在这里了，你要遵行，你要遵行，你没有借口，所有的话都在这里，你没有任何借口说我不知道。于是在我们当中，如果有一个人犯罪，是明显的，你看到了，是与神的话相冲突的，你要记得，不是与你无关的，你知道吗？不是与你无关的。如果这个罪已经显明在众人当中，你一定要起来，你一定要去对付它。如果你不对付，你让它去，就好像癌细胞在一个人的身上一样，怎么样？开始蔓延，最后就整个身体全部放弃了，死掉了。你必须要来对付它。所以这一句话的意思，在看上文你就明白他在讲什么。你心里面不要不平，这个人一定有的，心里面的诡诈，心里面的恶念，他以为人不知道，他不说没有人知道，他不行出来没有人知道，神知道，神会对付他。但是如果在我们当中有人行了恶事，违背了神的话，而我们任他去的话，我们不去对付的话，就会连累到整个群体，就会连累到整个国家，明白吗？你听进去了。所以在我们当中，为什么神要我们做我们弟兄的看顾人？我们要看顾我们的弟兄，看顾我们的弟兄姐妹， 他有需要你看顾他，他做错事你要指责他，你要使他归正，这是你的责任，这是你的责任，这是神的话语，是关乎整个群体的。我希望大家明白，那神的话语，这个律法他颁布了，摩西在这里跟你们讲，我今天陈明在你们面前的这一切的咒诅祝福一定会临到的，一定会临到的。但是感谢神，在生命记三十章留有一个希望，留有一个盼望，有一天你们一定会背叛我们的神，与我们立永约的神，你们一定会，结果就是怎么样，你们要被赶散，赶逐出去，分散到全世界各国去，全世界各国去受人的欺负，因为你没有自己的根，没有自己的家，没有自己的身份，任何人都可以宰杀你，很可怜的。但是这位神他永远不背弃他约的神，你要记得他的约没有过去，就因为他记得，如果他的约已经过去的话，他可以不管，你明白吗？如果这个约已经取消了，这个约已经过去了，这个约已经不再成立了，神可以不管你，不管所有他的百姓的，你明白吗？因为无关紧要了，跟你有什么关系？可是因为他不放弃他的百姓，他说有一天我要再一次的把你们召聚回来，我要再一次把你们从世界视角地的视角把你们召聚回来，这个时候就是现在。我们看见有多少犹太人正在回到1948年的那块地，以色列成国那块地上，是因为他记得他的约。什么约？在西乃山所立的约，在耶稣基督里面更新的约，一次一次。你知道谁最喜欢把神跟人立的约抹黑吗？这告诉你说，这个我们已经不在律法之下，我们在恩典之下，这个约已经过去了。你知道谁最喜欢讲这一句话吗？撒旦。对了，撒旦，撒旦希望你接受，撒旦希望你同意这样的一个谎言。没有过去，因为他守约，他守约是慈爱，这句话你不会常常在你心中回荡吗？他守约是慈爱，他永不改变，所以他再一次把他们带回来。我们感谢神，这一次我们虽然只是帮助一个犹太人回归，这是因为我们一直在祷告阿利亚，阿利亚的意思就是回归，回到圣地的意思。我们一直祷告，没有行动不可以，对不对？我们一直祷告，一直祷告，哦，主啊，让他们回来，让他们回来。那我们不能没有行动啊！感谢神给我们这样一次机会，让我们可以行动。虽然只有一个人，但是我们同意神的话语，坐在神的面前，是整个群体一起做的。感谢神，他正在召聚他的百姓回来。然后你知道吗？他不仅召聚他的百姓回来，他说什么？借着耶利米，借着以西结，早就说过了，我要把你们的石头心换掉，给你们一个肉心。然后呢，我这一次要把我的话语，我的律例诫命典章呢，不再刻在石头上了。你们看都不看，你们都一点都不遵守，现在刻在你的心板上，刻在你的心上。你要留意保守遵行了。我现在要除掉你心里的误会，除掉你心里的误会的意思是什么？行新的割礼，新的割礼，犹太人一定要行割礼的，因为神跟亚伯拉罕立的约，割礼是一个记号。但是到了保罗，保罗一直强调，不是凭着割礼，不是身上那个肉体的割礼，乃是什么？心里的割礼。于是我们这些在外地的外邦人，因着我们也行了心里的割礼，我们能够遵行神的话语，神的妥拉，你知道吗？因为我们行了新的割礼，所以我们能够遵行神的妥拉，我们就比那些只在肉体上割了一刀的那些犹太人而不遵行神的话语的强，明白吗？这是保罗在讲的。所以我们怎么能够行神的话语呢？因为他给我们行割礼，除掉我们心里的误会了。他是难行吗？很难吗？保罗说过这一段三十章，保罗引用在罗马书第十章，不难的。你不要说谁替我们到天上去呢，啊，去把陀拉带下来，谁让我们到阴间去呢，到地狱去把它带上来呢，去把弥赛亚带上来呢？保罗说什么？神的话语 不是在天上，不是在地上，神的话语不远，神的话语在哪里？在你的口中，在你的心中。我们遵行神的话语，不是要去寻找什么在遥远的地方，或是说我们一定要回到耶路撒冷去才能够有神的话语，不是。神的话语已经写在这里，神的话语让你遵行，是让你的口承认，让你的心同意。你口里承认，心里阿们就可以了，你明白吗？这就是摩西在讲的话，摩西在讲的话你要同意。因此摩西说，我呼天唤地，他为什么每次都要呼天唤地？听这么久了，你知道为什么？天跟地是谁？是这个约的证人，他呼天唤地，要你们来做什么？做见证人，想告诉你们，他从心里面呼喊出来，摩西爱这群百姓，但是他非常认识这群百姓，是应着景象的百姓，都不肯悔改的百姓，也知道这一群百姓进去以后很快就要灭亡，会被分散，但是他说他真的是心中给了他们盼望，在末后的世代，最后一个世代，剩下的渔民，你们一定会得救，神一定会改变你们。但是今天尽管你们还是硬着心，请你们听，请你们选择，选择什么？选择生命，你选择生命，你选择福气，不要选择死，不要选择咒诅。讲得这么清楚，这是一个选择，我们的信仰是个选择。神全知的，全能的，什么都知道的，无所不在的，但是他给了人选择权，他给了人选择权，那你要选择。他给你选择权，不是不告诉你怎么回事，他告诉你怎么回事的，然后你就要选择，你要选择。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你知道我从几个礼拜前我已经告诉大家，我们进入以路月，是不是？以路月剩几天呢？我们心里要准备好，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开始熟悉神的耶和华的节期。在过往的日子里面，我们讲了很多耶和华的节期，我们不太熟悉，但是我们今天我们要熟悉耶和华的节期。再过不久我们要进入吹角节，吹角节写在利未记23章，神的话语，他要吹角。我们刚刚吹角，在这个时候我们剩不多的日子，两天吧，以路月要过去了。对犹太人来讲是一个新年，吹角节他们叫新年 Rosh Hashanah， 是新年，但是这不在圣经，这不在圣经，是在他们的历史里面啊变成新年的。但是在我们的圣经上，那个新年是亚比月初一日才是，就是逾越节的时候，那个时候才是新年。但是犹太人现在改变了，吹角节变成新年，没有关系。再怎么样，我们都要来正视什么叫做吹角节。在这个季节里面，是我们要放下手中在做的事情，放下来，你要停，停下来，然后你要怎么样？你要看，然后你要怎么样？你要听。你们有没有过平交道？平交道，车子还没来之前，他开始怎么样？叮当叮当叮当，红灯响了，你是不是硬要闯过去？你这个时候要不要停下来？当然很多人都闯过去了，但是我跟你讲，正常你要停下来了。在美国发生很多事故，就是开车的人认为他可以冲过去，结果没冲过去，冲到平交道的时候轮子陷住了，你怎么办？车子快来了。再有人更不肯的，不肯放弃车子，自己赶快走，他想保有他的车子，在那咕咕咕咕不过去，最后怎么样？撞上来。现在是要停。今天你刚刚没听到脚声，我们已经听到脚声了，听到脚声了，脚声已经吹响了。10月2号晚上开始要进入吹角节，有角的人可以吹啊，在以色列这一天吹角， 大家都会听到吹角声，在苏醒，如同摩西的话站在这里告诉你们，我今天与你们重新立的这个约，你们要听，停下来仔细的去思想，停，看，听。唯一的机会，你会说哪里，主耶稣哪有那么快再回来？我告诉你，你知道什么叫耶和华的节期吗？耶和华的节期有七个：逾越节、除酵节、出熟节、五旬节、吹角节、赎罪日、祝棚节。在人类的历史上会有七天耶和华的节期应验，人类历史不管是几千年，会有那么一天一天一天的应验。主耶稣的第一次来，死在十字架上，已经应验了逾越节、除酵节、出熟节，它是出熟的果子复活，对不对？然后圣灵降临，五旬节，四个日子已经完成了，在人类历史里面有四个日子已经完成了，剩下三个日子，这三个日子，吹角节、赎罪日、祝棚节，是他第二次的再来。那我们现在在过什么？今天开始，我们要预备，我们要开始预言。预言，明白意思哈？预言，你们演过戏的？我们在清景泽演的那一次，你们之前有没有预演过？有没有很多次？不停在预言，不停在预言，对不对？你没有预言，你不可能在那一天上演的。你们预言，预言，我们要开始预言。谁也不知道哪一天，但是今年这个时候，你要熟悉耶和华的节期，你要熟悉角声。保罗不是在帖撒罗尼迦讲说，有一天天使要吹角吗？如果你不熟悉那个角声的话，你听到吹角，你以为是什么？你会放炮。你要熟悉角声，你要知道吹角节、赎罪日、祝棚节。那在这吹角节的时候呢，让那个角声震动你的灵魂深处，因为神在召聚他的百姓，因为他是王。我们今天在唱，他是王，他是神，他是不是你的王？他是不是你的神？你如果以前没有想到，没有很对齐的话，今天开始你要知道他是神。我们在田野，在这个月里面要遇见他。他是神，他是王，他是王，王亲自要来与你相遇。他要再一次的要告诉他的百姓，我喜悦你 Hephzibah， 我们的名字，他喜悦我们，他喜悦我们。你要预备好你自己，你要预备好你自己，再一次的在你的生命里面，我今天也是跟摩西一样呼天唤地的要你们说，你要再一次的使你的生命跟这位属天的国度，愿他的国降临，不是吗？愿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不是吗？让我们的生命跟他的属天的国度连结，真正的连结起来。你不再一样，你不是巴比伦，你不是波斯，你不是这个希腊，你不是罗马，要成为过去的，你是属天的，属天的永远不会过去，你明白吗？属天的不会过去，属天的有高有低，但是神永远看顾着你，他不打盹，他不睡觉。我们会打盹，会睡觉，神不会。然后你要宣告，用角声宣告什么？宣告他是王，他是王，他是神。以色列的圣者是独一的神，以色列的圣者是独一的神，是全地的主。你要用角声来宣告，因为他正在召聚。我今天有在想，主啊，如果我是你的百姓，我的原主也跟你立过约在西乃山，可是我今天回不去，我今天不能够住在以色列地，但是他让我看见说，我可以踏上去，我可以踏上去，我可以踏上以色列地，我已经踏很多次了，我在这个限制性的举动踏上去了，是我的地，我回来了，神啊，我回来了。你们都回去过，是不是？大部分的人都回去过了，我们回去过了，我们回家了，我们回家了，感谢神。所以刚刚所说的这个角声一吹醒，你要赶快对齐你自己的心，让他在你心里行歌里， 如果你还有其他的计划，你还有其他的计划，我要学保罗哈，用神的慈悲劝你，就是现在，你放下一切，你要放下一切，让给他，让给我们的神，让给我们的神，你开始听号角的声音，开始听号角的声音，开始听，让这个声音震动你的灵魂，让这个声音震动你的灵魂。你听到号角，你知道是什么意思？王要回来了，王要回来了。然后呢，你站在这个吹角节的时候，你要往前看，你会看到两个节气，一个是赎罪日，一个是祝棚节。你站在吹角节，好像站在高处，你往前看，你会看到两个节日，赎罪日跟祝棚节。你要起来，你要听进去我现在在跟你讲的话，你一定要起来，因为我们正在，不管是预言也好，或是真实的他正要来了。你要预言，你要熟悉，你要开始在这一段时间里面，至少有20天吧，10天、5天、15天、20天的时间里面，好好的把你的生命真的是对准于神，真正的是知道这是他讲的日子，这是他讲的日子。你是约敏的，你要起来走进那个节期。我们以前不知道过节期，写在圣经上的节期我们不知道，我们现在在这里我们开始要过节期，要提醒大家。因为我们的灵魂不仅要熟悉角声，你也要熟悉创造主的声音。你要听见他的声音，很多人说神都没有跟我讲话，为什么？因为他跟你讲话你不熟悉，你不知道他的声音。你以为说这个只是风声杂音，杂音太多了，世界上杂音太多了。你要开始安静你自己，站立停看听，熟悉他的声音。因为生命记所讲的日子就在此刻，就在这个时候，就在这个时候，这一段时间里面，所有的犹太人非常的非常的谨慎的。我去过以色列很多次，我有吹角节去，我有赎罪日去，我有祝棚节去。每一次在赎罪日之前，整个耶路撒冷的那个气候，城里的气候，你感觉到非常凝重的，非常凝重的。为什么？每一个人都在准备，每一个人都在准备，因为不晓得这一天他会不会悦纳，我是不是不再有机会了？这不是开玩笑的，这是一个非常神圣的月份。最神圣的一个月份就是这个时候。你知道这个七个节日里面哪一个节日是最神圣的吗？赎罪日是最神圣的，这一天是最神圣，因为这一天代表着你可能生命册上你的名字被涂抹。赎罪日这一天代表着你的名字在生命册上写下来了，然后封上以后，过了这一天就不再有机会了，你明白吗？就不再有机会了。这在预言，你要预言，你的灵魂要开始很谨慎很警醒的来尝到这个味道，尝到那个味道，就是我可能我的名字在生命册上被涂抹，但是我要保证我的名字在生命册上被写下来。于是你会问我，我们已经在耶稣基督里了，这赎罪日已经完成了，我们不需要再过赎罪日了，这与我无关了。如果你很诚实的话，如果你很诚实的话，我要问你一句话。今天如果你站在耶稣面前，父神面前，你觉得你已经准备好了吗？你觉得他所讲的话你都能遵行了吗？你如果很诚实的话，你知道新约圣经写给谁看的吗？新约圣经不是写给不信神的人，新约圣经是写给所有的基督徒。约翰一书1:9，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不在我们心里了。这是写给谁的？写给你，写给我的。那如果我已经在耶稣基督里，我罪都已经洗净了，那我还要认什么罪？你的心会告诉你，你需要认罪。有多少时候我们累积多少的罪，我们死也不肯认的，我们希望别人认罪，我们不需要的，有没有？有。这个时候你要预备好了，从这个时候吹角节开始到赎罪日有十天，有十天，这十天的日子他们叫做令人敬畏的日子，其实是一个很威严的日子，不是到赎罪日那天才要认罪。那这十天你天天都要预备好你的心，你天天都要认罪，想到就认罪。你的认罪不是什么，不是，来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隆隆通通的，我们一起，主啊赦免我们，涂抹我们的罪，不是，是你，是个人，这十天是你个人在神面前洁净你自己的时候，用他的话语悔改的时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告诉大家要很深刻的，很深刻的来悔改，来认罪，是你，你不要告诉别人，你不要想今天的道是要给谁听的，不是，给你听的，给我听的，给你听的，给我们听的。真的，我们在恩典之中，我们在耶稣基督的宝血之下，我们是不是在恩典之中？我们真的是在恩典之中。可是呢，我们亏欠不亏欠？我们实在太亏欠了，不是吗？我们太亏欠他的恩典了。你的生命要不要重整？需不需要重整？需要。我们每一个人一年里面有一段时间，神给我们的要我们重整我们的生命，重新整理我们的生命，就在这个时刻。而且你可以保证一点，你真心的悔改，真心的转回，现在就是神怜悯他百姓的时刻。现在，感谢神，从吹角节赎罪日到祝棚节，是他怜悯，他下来，他亲自招聚，他亲自要对你说，我等候你，我等候你，你只要说，你只要认罪，你只要愿意转弯向着我，你就蒙赦免了，你就蒙赦免，你的名字一定在生命册上，绝对不会被涂抹的，是你的选择，不是神，他已经亲自下来了，不是吗？他亲自来了，赐给你这样的一个恩典，你的选择，你要吗？你今天要他吗？主耶稣曾经告诉他，在上十字架之前，他讲了一句话，慨叹了，他叹息啊，叹息什么？叹息犹太百姓，他的弟兄们怎么样？不知道眷顾他们的时候，神眷顾的时候不知道，神现在正在眷顾每一个人，眷顾属他的百姓，但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他是眷顾你？路加福音19章44节，你们可以去看。因为你们不知道眷顾你们的时候，当你不知道他怜悯的时候，你不知道他眷顾你的时候，你就错失了他的日子，你就错失了他要与你相会的日子，你担当不起的，你付不起这个代价的，你明白吗？你如果错失了，你就没有了，没有了，这个机会是稍纵即逝。再讲一次，这个机会只有一次，来了就没有了，你不抓住就没有了。有人讲说，机会呢，前面有头发，后面没有头发，后面是秃头的。他如果往前来，你不抓住这个机会的话，等他过去了，你要抓抓不住。明白吗？就是这个意思。今天呼召你信主，呼召你悔改，呼召你在他的里面再次重新的重整你的生命，是这个时候。你如果在迟疑，你如果在怀疑，你如果在上上下下的要往前还是不往前的时候，我要告诉你，你不会再有一次的机会了，因为我们是最后这一世代，你不会再有机会了。这是神放在我心里面，我要对你们呼召的，你们一定要知道，我们已经来到了生命的终点。你知道这个日子赎罪日是代表着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一个 指定的日子吗？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一个指定的时刻吗？你知道吗？就是那个时刻，那个时刻你进去就不再有第二次机会了，是不是？是不是？你要明白这一点呢、啊，赎罪日就是神要对他的百姓讲的悔改，你要进入祝棚节，你要进入那个神与人同在的那个日子，那个永远的日子里面，你一定要经过认罪悔改，一定要经过赎罪日，一定要经过的。所以我今天要问每一个人，你在你的生命里面，你知道吗？有一个指定的日子，有一个指定的日子，然后过了这个日子，一切都封上了，没有机会了，明白吗？你们明白吗？就是那个日子，赎罪日，感谢神，这是他的怜悯，他在提醒他的百姓，你要预备好，就是这个日子，你不要说这个日子不会来，或是说我不信，可以，你的选择，今天你有选择。但你要记得，就是这个日子会来，会过去，完全决定于你今日的选择，是你要进入，你要接受，还是你不要，还是你不要。感谢神，这个日子也预告着，预告着永恒的开始。当我在耶路撒冷的时候，赎罪日晚上开始，他们开始高兴吃喝，然后这五天你在街上，你弥漫着欢乐的气氛，那个很凝重的那个气氛没有了，小孩子可以在街上跳舞，老年人带着孩子推着婴儿车一家一家的出去，非常喜乐。这就是为什么我想要带人，我只有一个日子想带大家回去看看的，就是祝棚节的时候，充满了喜乐，弥漫着那位大君王统治的时刻，是喜乐的，是欢乐的，因为神的帐幕在人间，神的帐幕在人间，这是耶和华的节期。我巴不得每一位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的每一位，你真的要知道这个节期不是与你无关的。如果有人告诉你说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所有的节期都已经完成了，你不要再去相信这些话了。我真的告诉你，不要再去相信这些话了。当你接受这些话的时候，你失掉太多了，失掉太多了。感谢神赐给我们这些节期，以至于我们能够在他所定的日子里面向他有期待，能够转向他，能够从他那里领受他预备要给你的福分。我们从现在开始，神学友团队，我们真的每一个人都要开始真正的期待耶和华的节期。但愿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从你心里面欢喜快乐等候他，也谢谢他，感恩他，他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宝贝的时刻。我今天在我们当中每个人闭上眼睛，或是在我们当中有些基督徒，你做了基督徒一辈子，你都不知道你需要洁净你自己，你需要一年大清扫一次的。在这个时候我为你祷告，愿神打开你的心，打开你的耳朵，能够接受，能够听见，能够分别，在这段时间里面帮助你停下来，帮助你看，帮助你听，熟悉他的声音，熟悉你的王，你的神的声音，然后领受他预备要给你的一切的赦免，一切的罪都要被涂抹的。这是我要大家安静在神面前的祷告。再来就是我今天也要邀请你，还没有信耶稣的人，我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你愿意不愿意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你愿意不愿意拣选神进入永恒的约里面？不要放弃机会，不要放弃机会。我要请问加勒的爸爸跟妈妈，你们已经听见了，这是神要给你们的恩典，你愿意不愿意接受？
我接受，也是那个，也是那个。
你接受了？
接受了。
他接受了。你愿意接受吗？
接受了。好，
让他住在你的心里面。
啊。
要。
啊。
要。感谢主。
因为你今天拣选了加勒的爸爸跟妈妈，他们从海南来到这里，遇见了你，就在这个吹角节的时候，吹角节的时刻，你苏醒了他们的灵魂，让他们能够听见你的声音，愿主你自己的亲自来带领他们，预备他们的心，能够把他们的一切都给你愿意认罪，对不对？是不是？
是
不是个罪人过去？是。
耶稣说你是不巧是不巧的，每个人
都是，每个人都是有罪，对。但是现在耶稣洗净了你的罪，你接受，
接受，
妈妈接受，感谢主，赞美主，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带领他们将他们的名字写在生命册上，
阿门，
进入永恒里面，阿门，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感谢主，赞美主，感谢主。等一下我们要问候他们，我们要继续的带领他们。我们知道加勒跟小明跟许多的姐妹们已经在他们心中做了许多宝贝的工，也相信圣灵会继续的带领你们，好，继续的带领你们，你们一定要扎根在耶稣里面，好不好？好，感谢赞美主。好，我们一起站立，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站在他面前的每一位，他赐福给你，保护你，不管你往哪里去，他都要保护你。耶和华要用他的脸来光照他的百姓，站在他面前的每一位百姓，他要赐恩给每一位百姓。耶和华要向你扬脸，因为你是他的宝贝，因为你是像他的孩子一样，他将你高高举起，他要脸光照你，赐你平安。Shalom， 除掉你生命里面所有的阴暗，所有的污秽，所有的一切仇敌来的任何的攻击，赐给你完全属天的 Shalom。 我特别为加勒的爸爸妈妈，主来到你面前向你献上感恩，主相信你所呼召的，他今天回应你的呼召的，你必负他们完全责任，他们在回到他们的家中去的时候，你为他们预备好的教会，让他们能够在你的话语上扎根，主啊，让他们能够淡淡的认识你的爱，你如同今天站在你面前的每一位，主让每一位能够心转向你，主今天这个季节里面，让我们每一个人心转向你，像上行诗里面所说的，我们的眼睛单单注视我们的主，直到他怜悯我们，直到他怜悯我们。主，我感谢赞美你，奉靠耶稣哈马需要的名祝福每一位。
阿门。阿门。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